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在上一堂课第二课呢，我们谈过怎么样读书和怎么样听课，是积极的听，主动的听。而这堂课第三课呢，我们的课题呢是神学思考的特质，神学思考的特质。那么顺便呢，我将下一堂课第四课的课题也告诉你。第四课呢会讲诠释学与神学思考，所以会对诠释学或者是传统人们听说的或者使用的释经学跟神学思考的方面呢会做一个探讨。好，这一堂课呢我们主要呢会讨论什么是神学思考，另外神学思考有什么特质。那么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呢，我会分作以下这几个小段呢来跟你讨论。第一，会讲思想。第二呢是基督教思想。第三是文化和处境。再接着呢会讲委身，尤其是指理性方面、意志方面委身。那么最后呢我们会谈到神学语言。时间如果够的话呢，按照我们的文字讲义有讲义大纲的，你可以知道我们还有神学思考是建构性的。其实在这短短30分钟呢，我们要探讨的内容是很丰富很多。那么如果你有讲义的话呢，就不会很辛苦。没有讲义的听众朋友，你尝试到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在我们神学思考法这堂课呢跟我们联系。好，我们先看思想。首先呢要讨论谈一谈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呢这些思想怎么样影响人。首先关于思想啊，从我们人的成长来看，人都是先经验世界的事物，产生对外界，也就是说世界的观念，然后呢才能建构一些形而上的、超越的、抽象的概念。那举例子了，例如有关鬼神和创造者的思考。人呢首先会发现物质世界的体验，并且与感官有直接关系的事物，这就是说呢，我们首先是看到并且接触到在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和发生的事情，并且对这些事情有所感受，有所理解。那这可能是看到，或者是听到，或者是触摸到。然后呢，我们便能够对世界有一些描述。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方说山，高山、小山、山，这个海，大海或者是河，是如此的美丽。那这是一个接触，是一个感知。或者是狂风大浪是这么样的可怕，这都是我们可以经验的。那么再比方说小孩子是多么的可爱，又或者不好的方面，有人偷东西，小偷他们的行为是多么可怕可恨等等。在接触过物质世界的这一些以后呢，我们呢会把经验到的，就是看到、听到、知道、触摸到的事物呢，做出在理性头脑里面的思考，然后整理成为思想和知识。 这样，人们便有了对外在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的认识。他有系统的整理呢，就成为所谓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然后呢，也可以有道德伦理学、心理学等等的知识了。在获得了一些有关现实世界的知识以后呢，人也因此感到自己是渺小的，知道的是有限的，甚至无知的，便觉得需要经历一下一些超越的事情和对这个产生敬拜的心。因此，人对一些超自然、奥秘、神明的事情呢，会产生兴趣。对超越的事情和神明的讨论也不再被看为是无稽之谈，而且这些超越的事情呢，会反过来影响到人的生活。例如，为人带来焦虑、罪恶感、羞耻心、成功、失望、盼望、向往无限等等，从而产生了可见的事物以外的另一个方向和向度的思想。好，我相信这样讨论呢，你对思想基本上呢是已经能够认同的了。接下来我们再看进一步基督教思想。当人开始了向超越的方向思考以后呢，便会谈到宗教了，然后做出有关宗教的思想。在这里我们不能够讨论各种不同宗教的思想，我们只会谈到有关咱们的基督教思想。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呢，超越的事情、超越的概念呢，是可能的，完全是因为有神的特殊启示。那到这里，什么是神的特殊启示？我相信你要知道，那就是新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书。那另外一个，从启示的观点说呢，我们说是特殊启示。神不单单是终极的实体，也不单是因果关系的头一个因，也更不单是不动的推动者。神也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但向以色列的列祖讲话启示，也借着在历史里面的旧约的先知、犹太人的祭司的制度，还有君王以及智慧人，还有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行动来做出启示。这是从旧约圣经很清楚客观能够看到的记载。那么到了新约圣经的时代呢，神更借着耶稣基督和众使徒们启示上帝他自己。到了今天，神也借着圣灵透过圣经向着相信他的人讲话，使信徒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这些特殊启示显示出神是一切光明、美善、慈爱、真理、良善和全能的终极的源头。神当然是永远长存、自有永有，并且是信实可靠。它是人类的终极依归，神也是人生意义的理想和目标。因着神的存在，也因着人能够认识神、思想神，人性呢，很感谢主，便可以得以提升，人的潜能也可以得到发挥，甚至开启开发，向着各个方向去发展。而这些方向里面呢，我们可以说包括理性啦、科学啦、道德呀、文明啊等等方向。人能够不断的超越自己，历史也继续向前迈进。因此，神一方面能够批判、界定人的价值观、理想、活动和文化，另外一方面呢，神也能够吸引人向着完美、完善、无限进步的方向去发展，也就是说向上提升。在神的带领之下，人的罪恶与骄傲暴露了出来，要神话语来审判我们，但神的拯救和应许呢，却使人类得着盼望，向着未来的美善前进。那这就是基督教思想的大概。然后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元素，就是文化跟处境。文化跟处境，那我们知道思想是怎么被传递的， 我们也知道文化跟处境在我们的生活来讲呢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信仰的思想是要保存和继续传开去的，或者说传递出去的，基督教思想当然也不例外。现在我们看基督教的思想是怎么样被传出去的呢？我们来整理一下，这里呢当然就牵涉到文化跟处境的问题了。从圣经来说，圣经是神的启示和启示的保存，而这些启示呢又是在历史的处境当中发生的，它不是在真空状态的，这我们都能明白。因此要了解启示呢，就必须了解时代背景和文化。这句话呢，把启示换作圣经，你也能够明白，要了解圣经经文的意思，就必须要了解那个圣经所写的那个时代背景和他们的生活文化。圣经背景所发生的文化，无论是希伯来文化也好，巴比伦文化也好，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等等，对我们来说陌不陌生呢？咱们是中国人，当然有距离甚至陌生。然而神学思考的基础呢，这个圣经启示，而启示就是在文化当中发生的，并且以文化中的语言来表达传达，受着文化的局限，对不对？因此呢，若要了解启示，若要了解基督教思想，对文化的了解就是必须的了。我相信到这里没有人会疑惑。好，即便是这样也举个例子吧。我们讲神，神这个字，上帝这个字，神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呢会有不同的理解。对呀，神在希伯来文是 Elohim，我们中文翻译作以罗谦或者是以罗心。在希腊文呢，神这个字是 Theos， 之前讲过了，神学 Theology， Theos T-H-E-O-S。 那么在英文我们知道是 God G-O-D， 尤其是我们讲到圣经的神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个大写 G 然后 O-D。 在咱们中国人来讲呢，比较好的讲法是上帝，但是有的圣经呢，神跟上帝也通用的。那这些不同字词所指示的神，所表示的神，在不同的文化里面的意义呢，其实是有所不同的。比方说，当中国人说上帝，而希腊人说 Theos 的时候，在希腊人和中国人的脑海中所出现的那个理解背景的图画呢，其实很不一样的。因此在讨论基督教思想或者做基督教神学思考的时候呢，必须探讨一些所谓的前提和假设了。一些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大家都同意的名词，但是呢，都必须重新的去检视，重新的去定义。这种做法呢，并不是贬低启示的价值，并不是说要把神的启示放在人的理性之下去进行验证，而是怎么样呢？是说因着神学思考总是在处境之下进行的，不同处境下的人们呢，会对不同的字词有不同的理解。因此神学用语包括前提与假设，像什么呢？启示啊，上帝呀、啊，灵魂呢、啊，等等等等，都必须被澄清。我们再多举一个例子，咱们中国信徒对基督教信仰里的一些概念，例如最普通的地狱、阴间、天堂，并不是一开始是来自圣经的。相反的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呢，是受到信主之前的经验和咱们中国社会文化所影响的。可能中国信徒在信主之前会认为啊，地狱是有着可怕的牛头马面看守的地方，但是在圣经的文化里面，或者在新约圣经的文化里面，是没有这些咱们中国人所想象的啊，什么十八层地狱等等啊，牛头马面可怕的东西的存在。而地狱或者阴间的意思在新约的文化当中当然不同。因此在进行神学思考的时候，必须正确的澄清一些观念所指的 到底是什么，以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误会。希望你能够明白，这是关于文化和处境。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好了，思想，基督教思想、文化和处境，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委身，尤其是理性方面的委身。委身，现在呢，我们看在神学思考里面特别重要的这个特质委身的时候呢，意思是什么？委身的意思是说，若要进入神学语言和神学思考，信徒必须找到对等的基督教信仰经验。那我继续解释，基督教信仰的经验有什么？例如喜乐、平安、亮光、倚靠、从最终得释放、信望、爱等等，都是可以成为神学思考的对象。而神学思考可以对这些信仰经验做出判断，讨论一下这些经验能不能够提升人性，加深信徒对人生的了解，与能否激励信徒向往更高的境界。因此呢，神学思考是基督教信仰的经验的解释，是教会和信徒的活动，又可以更新信徒的生命。所以呢，神学思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活动，也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活动。那下面这句话重要了，信仰是带有主观经验的，是有意志的委身。神学思考的前提是信仰。神学研究不只是学术的操练，神学研究呢是带着目的的。这目的是什么呢？请你留意，这是一个以信求知，以信心来求智慧知识，这样的一个操练很重要。这个过程呢，其实呢是我们神学研究的目的。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和主教安瑟伦，他就是用以信求知这四个字来描述神学思考的过程，就是信仰追求明白，信仰追求知道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有没有终止呢？你想想看，也可能你猜对了，这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为什么是一个没有终止、没有终结的过程呢？神学思考的内容是信徒对神的意识、兴趣、爱与渴慕，但是在思考的过程里头呢，信徒同时感觉到对神的认识会不会足够啊？当然是不足的。因此信徒会追求对神有更深的理解，于是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神学思考就成了一个没有终止、没有终结的过程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神学思考，信徒很可能对信仰只有无理性的甚至疯狂的沉迷，这可能使人的信仰落在错误的状况当中。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很多异端邪教呢都在这一方面出了严重的毛病。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如果人对神没有委身、没有理性的思考，很多时候会借着信仰带来灾难而不是祝福。在历史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出现过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异端裁判所等等，这我们都在书本里面学过了。那这都是因为那些当权的信徒没有对神委身。我们在这里讲的尤其是指理性的委身、神学思考的委身，只热衷于自己的权利和私利，这会使其他和为教会带来灾难，也为信仰带来灾害。这是委身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思想一下神学语言。神学语言， 如果我们要把基督教的思想表达出来，就必须透过语言和词汇。语言包含了文法，透过适当的运用文法跟词汇呢，我们就能把正确的神学思想表达出来。打比方了，比如在信仰上我们常常用的用词，像神、创造、拯救、罪、信心、三位一体、教会、得救等等等等，都是一些神学上很重要的词汇。我们透过文法上的正确运用，便能够把这些词汇的意思呢，清楚的和逻辑的连贯一致的紧密的表达出来。这就是神学思想。我们可以以神这个概念来做一些说明吧。神是西方多个宗教里面都共同使用的用语，例如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使用神。但是在基督教神学思想里面呢，神这个名词是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有所分别的。我们所关心的基督教神学中的神观，观察的观就是对神的认识，神观我们是借着圣经的理解和启示才能够做出有关基督教神观的论述。那么我们怎么样说这一位神呢？我们不但相信神的存在，也是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这句话很重要，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因为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耶稣基督也是神本体的真相，借着他创造了世界，并且向世界说话。其实刚才这一句话已经有两处圣经神学的根据了，作为道是在约翰福音，包括了约翰一二三书，作为神本体的真相，尤其是在希伯来书，当然哥罗西书也有他的这个支持。那在这里我们就不深入讨论了。在今天，圣灵感动人，使人认识神，并接受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这是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那么以上讲到这里呢，就是基督教的神观。这个神观呢，有它的特征，让它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神观有所区别了。这个特征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神是三位一体的，包含了圣父、圣子、圣灵。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神观扩大的话呢，神观也包含了神与世界、神与人的关系。再远一点，神观又可以扩大到其他信仰上的观念的讨论，例如创造、罪恶、拯救、恩典、信心等等等等。基督教神学思想就是用这个方式透过语言来表达，这些用语所表达的思想都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我们对神、对人生、对世界、对过去与对未来的看法。那现在呢，我们谈一下用来表达神学思想的实质的语言，就是咱们所说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我们的神是创造世界万有和人类的神，但是呢，有关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起源于东方还是西方呢？当然是西方，并且在西方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再有，神学也是与西方文化中的各种思潮、哲学思想和历史进程彼此有交流或者是有对话的。因此，西方的语言和西方的文化，例如说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呢，都成了承载神学思想的语言。因此，要正确的了解神学观念呢，我们就很难脱离西方语言和西方历史文化了。鉴于这些历史的情景，在神学研究上呢，欧洲啊，一直在千百年来都处于主导的地位，所以拉丁文、德文、法文就成了 神学研究的主要语言。许多重要的神学著作也是用这些语言写成的。这是为什么你就明白读神学读到博士的时候呢？上面这几种语文当中也必须成为学生或者研究的人的必须语言。但是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呢，这些重要的作品都已经被翻译成英文。那么在过去几十年呢，欧洲对整个基督教思想研究的影响呢，我们也观察到渐渐衰退。以英文为语言媒介的神学研究呢，已经渐渐取代了欧洲的地位。再者，因着英国、美国的宣教团体在过去几十年来的积极宣教，英文已经成为国际间基督教群体的共同语言。按照这个发展的趋势呢，基督教正在逐渐地脱离西方的色彩，而承托基督教思想的语言工具呢，也不停地在变化。对于我们中国信徒来说啊，我们不必把西方神学思想全盘的吸纳，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他们的成果，有好的地方、适用的地方可以采纳。因此，我们鼓励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呢，当然学好英文不单单是为了神学，这是本来我们追求学问应该有的一个国际化视野的语言。那英文可以能够阅读西方的神学书籍，但是我们又可以用中文来发表我们对神学的一些理解，并且以中国文化和社会为神学的对象。往下发展下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中文发展成一个承载神学思想的语言媒介。所以大概你也听说过了，有所谓的汉语神学的努力，就是我们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努力的。最后我们来看，神学思考是建构性的，建构性的。我要很快的来给你介绍，那神学思考是建构性的，在这里要解释建构的意思，其实就是建造。建造什么呢？建造思想。怎样建构呢？神学思考是在文化概念上建造，就是在文化的范围上渐渐的来建立。以神的启示、基督教的经典、传统和信仰群体为依归，来做出想象、整合、修整和概念化。这些神的启示、圣经、教会传统和信仰群体正是为建构提出内容。因此这些建构呢，不是随意的，而是按照内容在文化的土壤上得以进行。我们也用神观来做一个例子吧。神通过以色列的历史启示了他自己，这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所看到的。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事件人物，包括亚伯拉罕、出埃及等等等等，使我们看到旧约圣经所启示的神。那今天呢，我们从当中领受了这个内容，加以思考，然后做出整合、修正、概念化，从而建构对神的认识，那么这就成了一个神观。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神学思考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这是第三课，神学思考的特质。下一堂课，诠释学与神学思考呢，我们会继续的讨论。我是周广亮，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神学思考法，再会。
只有造天地的神。